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苑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短期宣教的一些的事情。短期宣教也称短宣，是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另外的一个地方，在一个短时间内参与跟信仰有关的活动。短宣不单单是到一个地方就工作，短宣也包括观光、朝圣和拆传的元素。组织短宣活动是因为弟兄姊妹可以透过短宣让属灵的生命成长，也因为是神的心意和神的吩咐，更是因为世界的需要很大也很多，教会应当尽一切的努力满足不同的需要。短宣的思考、组织与推行是在24世纪中叶才开始普及的，因为学生运动的关系，很多信徒都开始考虑短时期到海外的侍奉，加上各处拆传地点实际的需要，教会跟拆会都开始考虑短期宣教。直到197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看见拆会也开始招募短时期到海外帮助拆传工作的信徒。从此短宣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了。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有短宣的安排。按粗略的估计，在疫情以前，但是在美国就每年有100万到400万的基督徒参加短宣的旅程。不是每一位的基督徒参与短宣后都热爱短宣的，有一少部分的信徒也不热衷短宣的。今天基督徒在参与短宣，异教徒也参与短宣，但是摩门教就有53000名的摩门教徒在世界各处参与短宣的工作。基督徒必须更加彻底的把自己献上给主，尽一切努力的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短宣的计划和短宣队的建立。在整个过程中，祷告还是最重要的。安排短宣的过程是按神的心意做选择和安排，而不是安排了以后求神祝福。首先，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短宣的，因此在计划去某个地方做短宣的侍奉以前，就需要去探索，好明白某一个地方是否适合教会选择短宣的地点。以下的一些事情应该是要考虑的。短宣地点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有些的地方在海拔太高的地方，比如说秘鲁的格格湖附近的地方，就很容易有高山症。虽然有药可以预防高山症，一些人可能吃了药也是有危险的，尤其是没有经验但呼吸系统不强的，所以选择地点的时候必须要小心。有一些的地方政治不稳定，好像是在中东、非洲或是亚洲，是政治很动荡的地方。虽然我们都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教会还是不适合选择这一类的地方作为短宣地点的。要是弟兄姊妹是100%的肯定是神的心意，那就应该考虑到一些适合的差会报名，因为所需要的安排、训练等等都是很不一样的。另外，治安很差的地方 也是不适合的。比如说，在中美洲的牙买加的治安是很糟的，强盗是用真枪实弹犯案的，而且常常发生，到处发生。因此，这些的地方也不应该是教会短宣地点的首选。选择短宣的地点，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教会跟短宣地点的教会或是当地的宣教士有关系。因为有了关系，彼此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信任，所以在沟通与安排短宣的内容，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了。短宣行程的长短与出发的时间也是需要考虑的。短宣的行程要是太久，比如说计划两个星期的短宣旅程，却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短宣的地点，那可能就不适合了。另外，有一些的地方的天气在不同的季节有明显的不同，而且在某些的时刻是很恶劣的。比如说，在南美洲的一些的山上的小城市，在夏天雨季的时候，一方面是危险，常有山泥倾泻，所以应该避免在雨季到这些的地方做短宣。当选定了短宣的地点以后，接下来的就是计划短宣的行程了。要是教会是第一次去一个地方短宣，很可能还是不太明白短宣地点的需要的。因此，纵使与当地的教会或是宣教士有联系，也可能不能够定下明显的目标。因此，有丰富短宣经验的牧者常说，参与一次的短宣是不能够为当地带来祝福的，必须一去再去，才能够真正明白当地的需要，有效地为当地的民众或是教会带来祝福。要是不是第一次去某一个地点，那就应该定下明显的目标。定下了清楚的目标，以后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出发的时间与行程的长短也需要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当地需要安排接待和其他的预备，本地教会的整个短宣的过程就比较容易计划了。行程的费用也需要定下来的，到海外短宣的费用一般都比较高。我们教会的原则是弟兄姊妹参与海外的短宣，必须要负担 25% 的费用。教会对有需要的短宣队员在经济上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多，有不足够的，经教会允许后就可以做适当的物捐。比如说，向不信的人物捐就是不合宜的了。好比宣教士，要是神的心意的，神一定会预备一切所需要的，包括经费。要是最后也是没有足够的经费，那很可能就是神的心意，应该考虑下一次再参加了。在计划的时候，应该了解当地的情况，包括当地的环境、天气等等。但是当地对福音的需要和教会的需要是必须清楚的。要是有不清楚的事情，比如说住在什么地方，那就可以在以后的时间再补充。行程与侍奉的时间表是很重要的，在初步了解当地的需要以后，就可以安排行程的时间表了。按行程的长短和需要而安排的时间表， 应当尽量的把握机会服侍，却也当小心别让队员太过劳累。每天的灵修分享与晚上的讨论是必须的，最好是队员们轮流负责。在计划短宣行程的过程中，必须紧密地留意当地与本地的情况，保持与当地的教会联络，因为可能有一些的改变会影响整个短宣队的行程计划。以上只是对短宣行程的计划做概略的介绍，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按每一次的行程做考虑的，对计划的先后也没有一定的次序的。当整个短宣的行程大概是定下来了，那就可以在教会里做介绍和推广了。推广的时间应该是在出发以前六个月或是更早，要是太晚，那弟兄姊妹的安排与预备就很可能不够时间了。在介绍和推广的时候，比较理想的是预备一些介绍的资料，让弟兄姊妹可以拿走慢慢的来念，要是把申请表也预备好就更好，让受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好好的祷告，按神的心意而申请，然后就可以在教会不同的聚会中做简短的介绍。总意就是让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有着短宣的安排。在介绍短宣的时候，应把行程的目标介绍清楚，特别是需要有那一方面恩赐的弟兄姊妹和预期的人数，那就更好了。比如说在某一个短宣需要有医疗训练的弟兄姊妹和做简单的楼房收礼的，介绍清楚当中的需要，就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做决定。一般在聚会中的介绍都是比较短的，可能是两分三分钟，要是能够安排一个短宣的分享会，就可以做比较详细的介绍，也有问题的时间，这都是没有一定的，按教会的需要而决定吧。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介绍了短宣以后，就可以开始短宣队的召务了。一般来讲，召务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也需要有一个决定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个月左右。除了弟兄姊妹主动的申请，也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需要个别邀请的，尤其是一些的弟兄姊妹需要鼓励。在建立短宣队的团队，我自己是盼望当中有一些是有经验的，也有一些是没有经验的弟兄姊妹来参与。要是所有的队员都是有经验的，那当然带领的是比较容易，却是去了让没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参与的机会。要是所有的队员都是没有经验的，那带领的就比较辛苦了，因为需要照顾的事情就相应的多了。要是当中有一些经验的，他们就可以帮助整个团队了。选择短宣队员当然是按神的心意，因此一方面 不应该是没有足够的弟兄姊妹申请，就所有的申请都接受。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是按个人的关系做选择。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小组，都必须在祷告中明白神的心意而做决定。对于没有选上的弟兄姊妹，最好能够让不选上的原因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合情合理的原因，免得他们失望而不知道原因。要是决定了短宣的队员，就可以尽快的让弟兄姊妹知道，让短宣队员开始做准备。当短宣的团队定下来了，就可以开始短宣的预备了。首先需要的是召唤所有的短宣队员，让大家可以知道是同一个短宣团队，让彼此一同生活一段的日子，也让大家彼此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就可以介绍整个短宣队的过程，所需要的工作和注意的地方，和所需要接受的培训等等。祷告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其中一项事情，所以应当让短宣队员尽快的找祷告伙伴，祷告伙伴最好能够有两位三位，每一个星期或是每两个星期有一次的祷告，让伙伴们知道短宣队的情况，为短宣队的特别事情来祷告。另外一方面，也让短宣队员有机会把短宣的热忱传给祷告伙伴。在培训的内容中，最重要的其中一项是短宣的心态的预备。短宣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态的预备。不是我来帮助你们，教导你们，供应你们，更不是我们来体会不同的生活，也来享受一下不同的环境。我们来了就应该得到你们最好的款待，而是我们来了是彼此服侍，彼此建立，让我们都能够在信心爱心上有跃进，是弟兄姊妹在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性格，而能显示彼此相爱的生活，能够成为美好而且有力的见证。短宣队员也需要在出发以前就知道自己所参与的服事，无论是在早上的带领灵修，或是在聚会中带领查经，或是领位，或是做一些需要体力的工作，都应该知道而且做好准备。比如说，我们知道了在短宣的行程中需要负责两天的儿童活动，我们就思考如何安排时间，顾及了参与的儿童的数目与大概的年龄，我们就可以开始计划了。除了手工和游戏的工具，也需要决定谁来带领什么环节，包括带领游戏与讲故事等等。在预备的过程中，让队员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千万不能做的，什么是必须问清楚才可以做的等等，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的事情，当我们看来是好的，在当地的人看来却可能是很冒犯的。要是队员在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做了，很可能不单只影响短宣团队，甚至有可能影响当地的拆船施工的。当中的一个例子是在亚洲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当短宣队去探访一个基督教的孤儿院，当地的牧者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够给他们钱， 虽然给他们20或者是50块钱对我们来讲算不了什么，但却会影响他们的事工。同样的，当我们参加一个教会的崇拜，也要只是把一点点的零钱做奉献。另外，在一些宗教敏感的国家或是治安不是很理想的地方，队员就千万不能够自己单独行动，否则很可能有严重的后果。这些都必须让每一位的短宣队员十分的了解。要是短宣的地点不是用本地的语言，那有一点当地言语的预备是需要的。在今天已经有一些很轻巧的翻译手机了，大小跟智能手机差不多，只是没有太多的语言可以用，所以呢，这一些我们都可以做考虑。要带上需要的工具，不要带贵重而不必要的，必须的防疫措施、签证的事情等等，都应该让队员清楚知道和及早预备妥当。短宣队也应该有定时的聚会，让队员知道最新的情况和一同祷告。在短宣的行程中，要让每一位的队员都有很深的体会，就需要守一些的规则。首先，队员们必须严守纪律，从早上的起床到晚上的休息都必须按团队的安排，不能够按自己的喜欢与习惯。另外，也必须放下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做事的原则、思考的取向等等。在短宣队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都必须服从带领者的决定。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对与错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取向而已。短宣不是观光旅游，所以虽然短宣的行程一般都为安排有一些的时间去看看当地的名胜，但是总不是旅程的重点。短宣队员应该把服侍的工作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我们为主所摆上的，神必定加倍的祝福我们。无论一个短宣队投放了多少的时间做预备的工作，总是不会完全的，在过程中总会需要改变。无论是当地的需要改变了，或是有新的需要出现了，或是忘记了带什么东西，或是所带的坏了，都有可能。队员必须有预备，按当时的情况和需要做随时的改变。短宣是所有参与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同生活的同时，也一同体验属灵的长进。在短宣的过程中，也是彼此牧养的最好的时间。无论是分享分担，彼此祷告纪念，一同欢笑也一同哭泣，在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一同服侍的时间，生命就改变而更新了。当短宣队结束回来以后，短宣的队员就应该向教会的弟兄姊妹报告和分享他们在短宣的经验与体会。分享的目标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神怎么样听了他们的祷告而祝福了每一位的短宣队员，也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为短宣队而感恩。分享也是间接的鼓励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在未来的日子参加短宣。在回家以后的2到3个星期左右，在向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分享完了以后，而为短宣队安排一次的聚会是好的。一方面在评估行程做得好和可以改善的地方，另一方面再让队员纪念短宣地点的需要。最理想的短宣队员能够成立一个祷告小组， 常与短宣地点的弟兄姊妹联系，也常纪念他们的需要，这样就比较容易保持队员的宣教心智，然后再出发到同一个地点，或是选择不同地点再参与短宣。短宣是一个很好的指导，让弟兄姊妹体验宣教士们把福音传向地级的侍奉，也是很能够让参与的信徒在属灵的生命上有跃进。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位，在你的工作上有份，恳求你带领教会在差传的事工上按你的心意尽力的参与，以致弟兄姊妹也能透过差传和短宣建立属灵的生命，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到主脚前，放下一切，我切切寻求你的容颜，这是每一天最美的时刻，我的心深深地爱慕你。轻轻聆听你爱的声音，我向你歌唱，献上我心，安躺在主永恒怀抱中，你的同在是我唯一渴望，敬拜你，全心敬拜你，我的灵深深被吸引，用你爱来充满我，用你灵来浇灌我，我向往在你同在中起舞，敬拜你，全心敬拜你，献上我心，安躺在主永恒怀抱中，你的同在是我唯一渴望，敬拜你，全心敬拜你，我的灵深深被吸引，同在中起舞。